一篇关于寻找改革宗教会的流水账。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飞鸟和我接触改革宗信仰快一年了，我们在圣经知识和改革宗教义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宗强调的核心，也就是恩典的教义，使得我们在生命上有了真实的改变。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终于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因着理解了人的全然败坏，神的无条件拣选，基督有限的代赎，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以及圣徒恒忍蒙保守这五点加尔文救恩论所产生的。在此之前，我会人云亦云地说，教义可救不了人，也没法让人产生因信称义的信心，也不会培养出对人对神的爱心。但是好的教义就像一个高清晰度的相机，能将神话语的本来面貌最大程度的还原，并且当有人拿着假教导来的时候，我们有这张照片就不至于上当。改革宗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坚持，确确实实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了影响。这影响不是加尔文给的，而是透过这些教义，圣经话语被再次照亮，带来它应有的改变生命的能力。有时候我会觉得遗憾，一年前决定换教会的时候，还未知道改革宗信仰，而是选择了现在这间相对开放的福音派宣道会，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间西人教会。这一年中，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将教会的主日讲台和我们私底下听的改革宗教会的信息相比，对现在的福音派产生过很多疑问，甚至怀疑。我常常对飞鸟感叹，回不去了，吃过更加纯正的灵粮之后，再吃一些掺了杂质的根本就不解饿了。只是那次和米先生吃饭之后，神让我看见自己骄傲的罪行，让我真的愿意谦卑下来，学会不再论断教会的讲台，而是为牧者和他所宣讲的信息祷告。我知道，就算教义再正确，也不会使人得救。就算一个人对自己如何得救的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依然可能是得救的神所拣选的儿女。神的教会，神自己会保守和洁净。这也让我们愿意继续待在这间教会。两下教导的张力让我们的心和眼界都扩张，也更加需要神的恩典，使我们降卑到底，能在各样不同人的信息中更加专注地寻求神话语的真意。不管怎样，都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我想，为什么教会如此难合一，就是因为人的罪性会寻求并坚持自己的善恶标准，直到关系破裂。如果我们都可以放下自己，顺服神，那一定生出谦卑，生出合一。道理虽然都懂，要在一个在基础教义和我们有差别的教会过肢体生活，还是太难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客观且具体的问题。我们和小组的成员常会因为对圣经解释有不同的看见，让讨论变得更复杂，进而拖慢整个聚会的进度。当然，这个过程所有人都很有秩序，也怀着合一的心。但是，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很消耗的状态。这让每次的团契或者查经变得异常痛苦。我认定我和飞鸟现在的生命都还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身量去跟弟兄姊妹解释或者辩论真理。我也祷告了许久，求神让我的心安静，接受这样的现状，谦卑顺服到底。时间一周周过去，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得到滋养，反而渐渐枯干了。我当然不是说是因为教会的教导有很大的问题才让我这样，而是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开始需要更加深入的圣经教导，进入水深之处。而这间教会讲台的信息和小组生活似乎没办法满足现阶段我的需求了。我也挣扎，是否真的需要换教会才能满足我对神话语的渴慕呢？我自己学习不行吗？教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否是去实践神的话语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呢？但是，我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理性想明白一件事情就不能去实践的人。如果要爱神、爱人，我得有从神那里直接来的能力。而这能力只能透过圣灵赐下，且是透过神的道。神的道如果没有被讲明白、讲透，我要怎么领受圣灵的能力呢？好吧，也许这也是目前还不够完全的我所能想到的全部逻辑。求神怜悯。不过，好在经过这么久的祷告和挣扎，我确认这种对教会讲台的不满足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骄傲，而是来自一份神圣的不满足，是被神吸引的、不可抗拒的不满足。感恩神之前就先破碎我，移除我眼前的梁木，去掉我对和自己不同意见的牧者的偏见，不然我根本无法看清楚是神自己的带领，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大约两个月前，我们开始祷告是否神要带领我们去一间实体的改革宗教会看看。也许看过之后，对改革宗教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十全十美。看过之后，我们才能做更合神心意的决定。没想到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二战后荷兰人移民加拿大建立的改革宗教会。这间教会主日有上午和下午两场聚会，上午讲圣经，下午讲信经和教义。他们唱的诗歌全部是14、15世纪的时候所谱曲的诗篇、颂词，曲式简单，使用的乐器是钢琴、大提琴等等。上午讲道前都会有十诫的宣读，然后众人齐声宣告，我们的帮助是从创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讲道内容大体非常扎心，几乎就是认罪、 悔改、罪得赦免的信息，最后总能将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他的饶恕和怜悯。教会的建筑非常简洁，但是庄严。教会里大部分人都是高大的、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可能因为穿着都特别正式，一个个家庭都很有精英的模样。我和飞鸟是为数不多的黑头发亚洲人，并且我俩按照平时休闲风的惯例，在教会中确实显得有点唐突。下午的讲道之后，还有全会众和牧师之间公开的提问环节，以解答对两场讲道的疑问。聚会结束后，全体会众站立等候牧师和长老离开，才能离开。以上我列举的就是第一次参加聚会之后的直观感受。虽然这些看见都是非常表象的，但是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天啊，原来他们的主日是如此庄严和有秩序的。我当然知道主日到神的殿中要存着敬畏的心，但是似乎透过这些外在的形式，我才真的反省自己是否足够敬畏。在敬拜中，感觉自己像穿越了几个世纪，和加尔文等一众圣徒吟唱着几千年前的诗篇敬拜神。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古典的形式才好，不管什么样的敬拜，让我们能确确实实从词句中被归正，谦卑降服在神面前，就是好的敬拜。但也许诗篇是绝对直中靶心的，永不会出错的。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在这样庄严肃穆的聚会之后，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是非常火热的，甚至超过以前我所去过的任何一间教会。坐在我们身后一排的荷兰家庭热心地关怀我们，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因为我们在西人教会很少遇见愿意主动破冰的白人。看来这也是种刻板印象。也许是察觉到我们作为非英语母语的交流有些拘谨，他们还热情为我们介绍了好几个中国家庭，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程度的欢迎。原来这里也有中国的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就这样，一家人又一家人前来欢迎我们。我曾经很害怕这样的场面，因为大多数这样的教会迎新都是寒暄客套的过场，对我这样的爱人来说真的大可不必。但是那天大家很快打成一片，甚至聊了挺多比较深入的信仰话题，我倒是乐在其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此邻里相通，彼此信任，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奇了。这直接促使我们一连三周都到这里聚会，共参加了六场主日敬拜，一次周五晚上的希腊语原文查经，一次会员七要真理课程，一次在牧师家吃之母亲手做的午餐，以及聚会前后大量的团契相交时间，并且还婉拒了三次去其他家庭聚会的邀请。这样相交的密度和深度 都是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当然也是我期盼已久的。每次聚会完，我都喜乐得不行，以至于飞鸟要常提醒我注意收敛情绪，以防血气用事，错过圣灵真正的声音。飞鸟提醒是对的，我们都很害怕像一年前换到这间宣道会一样，只是凭借开始一两次人的热情招待就匆忙决定了。当然，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环。如果在这样换教会的过程中，我们能多多增长见识，以至于我们的爱心也能增长，知道神对教会究竟有怎样的心意，那岂不也是神可喜悦的？当然，我们并不应该存着找一间完美教会的想法。遇到教会的问题，总是用换教会来解决。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敬虔度日，每日得听神的声音，按照他的旨意行。唠唠叨叨又是一篇流水账。也许流水账的意义在于，当我没有思路，无法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至少能将这些经历和思绪记录下来。我相信有一天回过头看，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如此丰盛，在我们完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管要去哪一间教会，我的大牧人永远都是主耶稣。求主赐恩给我，让我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里面。主啊，我实在需要你，我连自己需要你这个认识，都需要你的灵来不断提醒我。主啊，给我更多看见你，好叫我称颂你。圣经上说，你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求你帮助我有信心的眼睛，看见它真实有效地发生在我生命里了。当我感觉自己不能追求渴慕你的时候，当我懒惰闲散的时候，当我身体疲惫的时候，当我有各样愁烦搅扰的时候，神啊，让我知道你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了。这些事不只是你的话语，你的引导，而是你的能力，胜过世界一切的能力，胜过撒旦权势的一切能力。主耶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为彰显他至高无比的荣耀。如果他的荣耀永不改变，永不失败，那在基督里的我怎可能被打败呢？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可以一无挂虑，放胆去追求神，亲近神，得着神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和敬虔。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让我饱尝你的慈爱，好叫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我愿一生为你的荣耀而活，盼望你的荣耀，得见你的荣耀。让我知道在世上短暂的一生究竟要如何度过，如何平衡好 爱主我的神与爱人如己的时间和次序。如果我说我要花更多时间亲近你，而拒绝有需要的人的求助，我岂是真的爱你呢？求主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是真的你交给我去做的事，你让我去帮助的人，因为我实在糊涂，也常被自己的私欲引诱做错误的决定，以至于错失你要给我的祝福。主啊，让我可以好好安静下来，每天先来见你的容面，让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你做的。求主洁净我的心，更少自己，更多主耶稣，甚至只有主耶稣。求圣灵时刻充满我心，将主显明给我看。当我看见主荣耀的时候，我就要赞美，要歌唱，要俯伏敬拜。主，求你赐恩，帮助，保守我和丈夫，都能一生一世在你殿中敬拜你，并且还要在永恒里与基督同享一切的荣耀。阿门。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10月22日。以下是今日摘抄，来自约翰派伯《思想的境界》第二章，从一位已故朋友那里得来的深刻帮助。几乎没有谁像18世纪新英格兰的牧师和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那样，帮助我把思考和感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要再叙述一遍对他的感恩。就像每个历史学家说的，爱德华兹是出自美国本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即便不是最伟大的那一位。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派头脑，以及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原创思想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既又方式的代表，这也是本书要论述的。实际上，历史学家马克·诺尔说，自爱德华兹之后，没有人再像他那样把头脑和心灵如此结合在一起。爱德华兹的敬虔是复兴派传统延续下来的，他的神学延续了学术界的加尔文主义，但是他这种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或他深刻的神学哲学，却没有后人继承下来。爱德华兹的观点在美国基督教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剧。换言之，神学和敬虔在爱德华兹那里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在别处已经消失了，或者很少见了。我希望这本书可以鼓励一些人追求这种结合。爱德华兹给予我的礼物之一，也是我从未在别处寻得的，是将人类思考和感觉建立在以上帝的三位一体本质的基础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其他人看到人性的根基是在上帝的本质中，我的意思只是爱德华兹看见这一点的方式是独特的，他显示给我人类思考和感觉并不是偶然存在的， 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存在的。而上帝的思考和感觉，更深刻地构成他三位一体本体的一部分，是比我之前所认识到的更深刻的。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永远共存的，他们也同等具备神圣的本质。这里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奇妙的事，即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的三一本质是人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有头脑和心灵，思考和感觉，认识和爱慕。当我们看到爱德华兹画出上帝本质和他如何设计我们来荣耀他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能更多看出这一点的奇妙。你要留意他是怎样从谈论上帝之内的三一性质荣耀，讲到上帝要在创造中意图达成的荣耀。上帝在他其内以两种方式来得荣耀。一，向他自己显现，以他自己完全的意念，或以他儿子上帝的荣耀的全然光辉。二，通过享受并喜悦他自己，以对他自己的无限喜悦而涌流出来，或以他的圣灵。所以上帝向受造物荣耀他自己有两种方式。一，通过他们的理解能力显明他自己。二，在和他们的心灵交通时，在他们欢呼、喜悦并分享上帝显明自己的一些表现形式上，上帝不仅因他的荣耀被看见而荣耀，而且也因为人喜悦他的荣耀而得荣耀。当那些看见上帝荣耀的人可以在这荣耀中喜乐，上帝就更得着荣耀，比从那些仅仅看见的人身上得着更多。那样，上帝的荣耀就由人的整个灵魂所接纳，既通过理解力，也通过心灵。上帝造了一个他可以与之交流的世界，也造了可以承接他荣耀的受造物，而且是既能用头脑，也能用心灵来接受上帝的荣耀。如果一个人为自己作证，说他想到了上帝的荣耀，单单这样做，也不如那些想到了也承认，并在其中有喜乐的人，更荣耀上帝。这一点真理对这本书带来的意义是重大的。例如，它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按着作为有上帝形象的人之本性来生活，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完全荣耀神，就必须用头脑来真实地认识他，用我们的心灵来充分地爱慕他。这本书中提出的既又之请求，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偏好，它是根植于上帝三一存在的本性中的，是根植于他如何造了我们，要我们以头脑和心灵荣耀他的启示。爱德华兹为我们定下一种寻求我们感情苏醒的模式，不是通过娱乐或人为的刺激，而是通过对真理的清楚认识。换而言之，它让人的思考之功可以服侍人敬拜和爱慕神的经历。我认为自己肩负一种责任，要尽力让我的听众把他们的感情提升到最高，只要唯独他们被真理所感，并且喜爱他们所感受到的本质。他成了多么奇妙的一个见证，为上帝的荣耀，他活出了这种既有思考又有感觉，而且有强烈感觉的人生。 是建立在上帝真理的、符合圣经的清楚观点上的。所以当他说去尽全力获得那种对神圣事物的知识，甚至是一种对基督教信仰之原则的教义性知识这一席话时，你会知道他不是对任何一种学术界的游戏的至圣之道说的。他说这话不是作秀，而是他因惊叹于上帝，因着爱而服侍，才在头脑里所做的。我希望读者可以很清楚，本书的重点是思考，但不是那种牺牲了感觉、喜悦或爱的思考。思考和感觉二者对人都很重要，对荣耀神也至关重要。而且虽然头脑和心灵是可以互相激励的，还有一点很清楚的，就是头脑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心灵的仆人。这就是说，头脑在服侍人认识真理，而真理会点燃人心中的火焰。荣耀上帝的极致就是用心灵来享受它。但是如果这喜悦不是一种心灵觉醒的，由对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有真切认识来支撑的喜悦的话，那只是一种空洞的情感主义。而头脑就是主要来完全这部分工作的。在下一章中，我们从一种多多少少自传式的讨论，以澄清本书的目的，转入我所说的思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可能要让一些人吃惊，我脑中想到的虽然也不仅限于此，却主要是阅读带来的奇妙益处。最好的阅读就是读一些最富有洞见的文献时，特别是圣经，人进行的严肃思考，这即是我接下来要论述的。以上就是今天葡萄请入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